那个过了农历年春节回来，上次给大家叮咛一件事情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欢欢喜喜的过这个年啊？有啊，这个功课很重要啊，所以今天要来验收啊。如果你想一想，你觉得你分数打得不怎么高的话，那你就从今天开始补课，也就是说以后哈，你要常常提醒自己要过得开心一点啊，懂得啊，这个让每一天自己踏上欢喜地啊。这个我们所谓的预留果吧，就是四果里头的预留果，其实就是踏上欢喜地啊。你不欢喜，你愁眉苦脸，你就不能算是说你已经踏上那个佛地了。所以佛地的最根本的就是啊，你要欢喜才可以啊。我们各位居士，你应该很清楚啊，这个居士修行啊，比这个出家众啊要难得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这个友情纠葛复杂啊。这个你看哈，这个家庭里头哈，这个从父母亲到兄弟姐妹，再到自己的子女，然后还有孙，还有曾孙的啊，这整个结合起来还不打紧啊。为了生活，为了这个讨生活，为了面对这个景气上的问题，为了面对种种的这个市局的变化，是很辛苦的事情。所以就因为这个在家的居士来讲，应该要注意的就是十地里头的第一地，你这个欢喜地哈，你踏上去了修行就容易，欢喜地没有踏上去，十地很困难。这个这几天呢，这个老师呢就搬那十地论出来看，不只是我们华严经的十地，我来看十地论，把它搬出来看看。哈，你要注意，那十地论里头真可是多了啊！你能保持一点柔软，你就有比较多的欢喜；我们能保持多一点点这种生活上的一个调试空间，我们就比较欢喜；我们内心里头稳定一点，我们就比较欢喜。那讲的真多啊！人世间里头的事情，大家注意，没有那种十全十美的事情。你愿意多几分啊，这个宽容的心，其实宽容的是也是在宽容自己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欢喜很重要。你这个是一个春天呢、啊，这个人呢、啊，春夏秋冬，生命世界里的春夏秋冬。每一个人也有春夏秋冬，我们的人生也有春夏秋冬四季啊。到了最后这个往生了，那就是冬天的，到最后到了、哦、这个真正的岁末，那是生下来说春天的开始，那是啊，身体的健康的情形也是春夏秋冬啊。这个历史学家也用春夏秋冬来比喻一个文明的兴起、茁壮、衰老到灭亡，啊，都是这个样子，就是所以是春夏秋冬。可是就每一个人来讲的话，我们的人生有春、有夏、有秋、有冬，可是我们并不是只有一个春夏秋冬。我一天的日子里头也是有春夏秋冬，我做一件事情也有春夏秋冬啊。我们整个一个社会的一个景气啊，一种观念，一个制度的建立，这个制度建立从形成到最后，它可能到最后也会衰败，所以也是有春夏秋冬啊。所以每一个时间所谈的都不一样，应该这么讲吧。我们今年这个年初呢啊，这个 这个圣严这个大师呢，他这个往生了，你们都记得他写了四个字，极灭为乐。他写下极灭为乐，那么此刻极灭为乐的解释大家要清楚，极灭到烦恼我们就能产生更多的般若，极灭掉我们昨天前天我们所形成的一些这种成见或偏见，我们把它极灭了，我们就有现在的智慧跟我们现在新的创意，所以极灭为乐啊。啊，那么在他最后要圆寂的时候写下极灭为乐，他的极灭为乐不是你字义上解释的极灭为乐而已啊，你我来读极灭为乐的时候也不是只有极灭为乐那几个字的意思啊。我们今天般若纲要第八啊卷八这个地方，佛告善现哈，我说一切法平等性为清净法，圣义地中无分别无细论，一切音声名字入觉，就是一切你用语言表达叙述的东西都只是一个限定性的东西，你在那个地方你看不到那个真正他所讲的。所以这个我们大家啊，看着极灭为乐，我们应该在我们现在此刻啊，你的生活当中要懂得极灭啊，这个极灭跟圣严啊大师所讲的，他当时所要讲的极灭，应该是不一样的，才叫般若，因为每一个人极灭掉的东西不一样，所产生的般若大用都在他自己的因缘中去运用，这才是真极灭为乐，否则你就不能真正了解那极灭为乐的意义了。所以生灭灭与极灭为乐就是这个意思。在这个我们这个春节过来，我们总是会想几句话跟大家谈。你看啊，这个春啊，就想起来，我们总是想起来古人常常告诉我们的，他说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，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如果我们只有春天才高兴，那夏秋冬怎么办？如果我们只有春天才会欢喜的时候，那夏秋冬怎么办？所以我们知道古人所谓的春天，所以生命的春天永远都是实地的最重要的基础，它让你的并不是只有春天才叫春天，冬天也必须有这种春天的心地才可以。所以他告诉我们，春有百花，春天你要去欣赏那个百花之美，春天要去欣赏啊，那么春天啊那样子的荣景，啊能够欣赏啊这个春寒料峭的美。所以它是春，春有百花，可是秋有月，你别以为秋天啊就是啊这个萧索之日，它不是，它是秋有月是这么的晴朗啊，不要以为夏天是多么的炎热很难过，不是，夏里头有凉风，你别不要以为冬天那么不好，冬天有雪，有雪景，有雪。如果我们看了雪，我们当然台湾没有雪啊，下了大雪，也许你住过，我以前住过，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一个晚上就可以下这个一尺半的，我们台尺一尺半的雪，下完了第二天起来看了，一片就是这样子雪景，不铲雪就走不出去，觉得，可是你从某种角度来看，它 也是一种欢愉，也是一种喜乐。所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去看人生，不要整天把眼睛把自己的五官全部锁在不如意的事情上。各位你要注意这个事情了，我们人生一定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一定有一些啊，不管是在我们的工作、家庭、健康各个不同的领域都有，多多少少它总是有的。因为这个地球，这个大地本身有高山，就有平原，就有深河，就是这个样，有大海啊，那么这个有种种的这个山河大地的变化，人生也是不断的起起落落，无常的。要看清楚，不要整天被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全部被吸收去，被那个你认为不如意的事情给他锁住。你不要被他锁住，你要有时候要探头去看一看，除了这个你不如意的事情之外，还有蛮多你如意的事情，还有蛮多你觉得你欢喜的事情，有没有这种感觉呢？所以这个古德给我们谈着这个春有百花，秋有月，夏有凉风，冬有雪啊，确实是很有道理的。你只要不要被那个闲事、那个烦恼的事情，只要不被它锁住，你总是可以看到那喜乐的那一面。我不是说我们不如意的事情通通不看，但是我们也总不能整天只看不如意的事情就被它锁住啊。各位，我年轻的时候常常要上山，在山上啊，如果那个特别偏僻的有一个小径啊，你要走路的时候，以前我们都是穿草鞋，那个脚踝是裸露在外头的，但是你就要特别小心。为什么？猎人会弄下那个捕兽器的那个夹子，你不要下去的话，就有人被这样夹住的。要注意，眼睛看清楚，周边也有路。那个地方埋下一个东西，就是我们的烦恼，不要被它掐住了啊！所以这个欢喜这件事情啊，这个讲到这个春啊，春天它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有时候会这么想，我们想春天多好，春和景明多么美，所以好多人很想一天到晚想要去找喜乐的东西，好不好呢？老师不能跟你讲这样子是对的，因为有时候你用这样找也找不到，因为它是现成的。所以啊，过去吴敬礼写过这样一首诗，说近日行春呢、啊不见春，蟒鞋踏破岭头云，归来偶过梅花下，春在枝头已十分。他告诉我们，那你到处去追，去追求自己的喜乐，追求生活中的美好，你拼命的去追，你去追追看，怎么追？踏破了自己的蟒鞋，啊，到最后跑到那个岭，一个岭头追着一个岭头，只是无尽的这个茫然的云，找不到什么东西。最后，他有一点啊失望的回家，归来偶过梅花下，偶然经过这个春天，一直都在追，但是偶过梅花下的时候呢，春在枝头已十分，可见梅花开了。梅花不止开，梅花开的时候那个叶芽也开始在冒了，所以春在枝头已十分。你有没有自己看看春就在自己的身边已十分，有没有呢？我跟大家这么讲，我觉得我会等于讲给我自己听，我偶尔也会陷入那个啊这个小胡同里、死胡同里头去的。不是我已经是完全超然了啊，我也会。所以我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事情，不要被这些东西给困住。也许你会说啊，说老师，我觉得好多人都跟我讲，我看你每天好像都很开心的样子。 我说我还没有到多没有烦恼的时候啊，只不过是我烦恼来的时候呢，我赶快会缩腿警觉。所以心理做心理治疗或心理諮商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它告诉我们，它是维持我们心里面能够欢喜，维持我们心里能够健康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自己有保持好的警觉。所以觉悟的这个觉哈，一个是我能警觉的觉，然后我最后前警觉里的我有产生新的领悟，那一个开悟叫觉悟。所以有觉有悟才可以，但是至少还没有悟之前总要警觉吧。所以但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个警觉的问题，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的。这个什么叫警觉？有一个人他就告诉我啊，这个礼拜呢，有一个人告诉我，他说：“老师，我很烦恼。”我说：“你烦恼些什么？”哦，这个一过这个春节啊，这些人都回来了以后，听听这个，听听那个，听听这个，再听听那个，我好烦恼。这些啊，子孙都回来了以后，啊，也许他们讲完了就没事了，我讲完了，我自己变成垃圾山。我说哦，有这么严重？他说对。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警觉一点呢？你感觉到垃圾山的时候，就赶紧要把它清掉才可以啊。人家回来倒给你，你就通通把它堆在那个地方，那你就当然很不舒服啊。嗯，他说我是真的放不开。我说对，亲情里头，友情之间的亲情啊，爱情都有这个现象，所以要注意，不是你无情，而是你必须学会听清楚，了解完了，你该给他建议的建议完了，然后就请你从里头走开来。你去做一点运动也好，做一点别的事情也好。他跟我说，老师，我有啊，我就想起了你的话，我跑去运动了，我去爬山了。我说那真好，你这样学佛很用功了。他说可是老师，我边爬山还是边想那一件事情，从山下走到山上，从山上再走到家里来，还是在烦恼那些事情。我说那你去爬山的时候，山的那些美通通感动不了你。他说山上是什么？我一片茫然。你有没有这种经验？就是这个经验的问题就在我们没有警觉。我有一点觉的时候，我就觉察到它的时候，我去运动，我应该啊，这个让我的眼耳鼻舌身从那个地方离开来，我真的去爬山。我甚至于如果我有朋友，我跟真心的跟朋友聊聊天啊，谈一谈别的东西。他说老师，有时候我那天也有朋友跟我去啊，但是他跟我讲什么我记不得了，我只想到脑子只有一直锁在那件事情上啊，怎么会这么辛苦呢？是请注意吧，这个每一个人都应该保持那样子的欢喜。年底给大家谈的是这个事情，年初给大家谈的还是要从这件事情开始啊。你要修般若，修大般若，让大般若能够啊真正像太阳一样觉照自己，让云霄，让雾散，能够看出一条路来，你的在这个地方下一点用功才行。各位不晓得还记得不记得，我提过好几次，在这个欧含经里头，佛在欧含经里头，你一翻开来就在前面啊，这个他每一则 我们都称它叫做一部经。你一翻开来，很快就读到，就是佛跟弟子们说的：“我生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后有。”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如果我的人生到最后啊，不止待后，就在我今天，我生已尽，这个尽是什么意思？我尽了我的力量。我尽了我的觉察，我尽了我自己应该有的这一个这个努力，我能够放下种种我的执着，我生已尽。不止如此，我还尽我自己的一生当中的努力，我愿意去做一点菩萨行，我愿意做一点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，我愿意去跟有情众生化度有情，也愿意跟有情众生结好的缘，那也是尽，我生已尽。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、工作、职场、家庭，我努力的，我们去做，也是我生已尽。可是我们已尽做这件事情，却不要忘了第二句：犯行已立。那个犯行是我们讲说这个梵文的这个梵啊，梵就是清净的意思，梵行一立，清净之行一立，我内心里头不会被烦恼牵着鼻子走，我内心里头没有记恨，没有执着，也没有留下我内心里头想不开的这些东西，我也不会留下很多的成见偏见在这里，那个是梵行。所以梵行一立这件事，所以你做多少好好做，但一定要同时注意，就是犯行跟菩萨行是分不开的。所以我生意尽，犯行一立。无论你做什么啊，你是一个做企业家，乃至于已经被企业家给裁员裁掉的任何一个人，任何的那一天都应该我生意尽，都尽了自己的努力去生活，就是我生已尽，犯行已立，我的内心里头不会在这个地方打结，我看得很清楚，结集结系之法我都能够放得下来。所以犯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我所该做的，我的悲智双运都在做了，我该做的我就会去做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，自己知道我不会受后有。什么叫后有呢？就是内心里头，我们说一个人在他生命到最后圆寂放下的时候，那么并不是那个时候才放下，而是我每一天做过了就能放下，我做过了就能放下。如果我做过了我不能放下，我一直在脑子里头打结，那就叫做不能放下。你一定要现在不能放下，养成这个习惯了，积习已深了，习气染得重了，到时候一定带着走，一定会带着走。这就是修行的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怎么会带着走？因为你的习气养成很大。所以我们佛法常常讲习气很重要，习气很重，这个习气要把习气放下，这个习气不放下，那它最后就粘在就变成我们的这个阿陀那识，粘在阿陀那识上，也就是阿赖也是粘着我们原来的那个如来藏结合起来，都粘在那个地方，这个东西就是他轮回的根本了。好，那你说那是这一世跟那一世的轮回根本，那我们也是今天也是明天的轮回的根本。我今天里头留的这个事，到我明天去做事情的时候，我就会产生我的很多的不同的反应，我有一些不满，我对他有些这种不能原谅的事情，我没有把这个放下，我一看到他我就会跟他自然而然就会 对立起来，所以它就会一直在那里啊流转不去，是这个，是在这里。所以这个从这个我们要把握我们有生之年，也把握每一个时刻啊，每一个时刻并不是只有春天才要把握，而是春夏秋冬任何一个时刻我们都要把握它，也不是只有春夏啊秋冬的季节，是我们做一件事情也有春夏秋冬啊，春的孕育啊，这个夏的滋长，秋的收成啊，冬的这个圆满，所以每一件事情都一样的，那么我们都得在这个地方去领会，都在这个地方啊去很开心的很欢喜的去面对它。但他记得你要拍拍手，以前我常常给大家举例做跪的道理，你只要挪跪，你不抹一点油，你的手就会被那个跪给黏住，你只要黏住，你要做什么它不成什么啊，它没有办法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放下它才行。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啊，这个过完了春节回来第一天，我跟大家啊彼此互相的勉励，无论在你的工作，无论在你自己的人生，无论在你的修行，在你对这个家庭各个领域的等，你还是要去做，你该去做了还是要好好去做，但是做了做完了要懂得放下啊。这个说佛呢告诉我们说，诸法无相，所有的法无相，但是众生有相。各位，你我都在众生之边，我们有相啊。诸法无相，我们也只不过是来这里，人生真的是演像一次旅行，像演一出戏，一出戏是来这里玩。你的人生里头，因为也可以把它拆成，你每天好像演了一出戏，每天做了一趟旅行。但是这些旅行都只是你表现出来的投影而已，所以如幻梦泡影啊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《金刚经》里头，他就告诉我们，你要去接触到般若，就必须要明白这件事情。起先我年轻的时候，金刚经我高中的时候几乎就已经读来读去了，但是我怎么写都不太，还是不懂啊。这个如幻梦泡影我还是不懂啊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，还是不懂。可是我今天这个一个朋友见了面谈起来了，我们彼此之间都很懂，我们不约而同彼此说，真的日子过得好快哦，我们都是同年龄的人，我们说日子过得好快啊，他说是啊，过得好快，什么事情都好像昨天的事情一样哎。我说对啊，所以我到现在才真的懂得啊，这个《金刚经》里头所讲的啊，这个幻梦泡影的事情，年轻的时候怎么想都怎么不懂，所以我才跟他说这个事情。我年轻的时候在乡下，一定要互相倒卡丘，所以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挑过棺木哈，也帮人家开过墓穴，通通都做过，没有不做过的啊。当然做。这个拿你家里要酬神或者是结婚，那写帖子一定是我，因为村子里的也唯一就这个秀才，所以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这后排书啊，拢插套套的丢。但是无论怎么样，我都觉得那这个所谓临命终这件事情，也就是死亡或者往生这种事情跟我无关，非我族类。我年轻的时候觉得这跟我无关，他也不是我，那是他们 老人家的那一类那一类的，他才会有这个死亡。我永远没有，我是局外人。但是差不多四十几岁以后，慢慢觉得开始有体验啊。虽然学佛学得早，但是对这个生命的这个终究意的觉察，却仍然还是一直要到那个时间。那四十几岁了，哎，你开始慢慢感觉到比较有一点体验了，开始知道他好像我也是属于那个族类的。然后最后现在就觉得，就是自己也要去面对的问题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个圣严大师圆寂，我昨天也去啊，这个瞻仰一下他的仪容。我心里面只想说，大师好走，就是这样。我跟他的缘有三十几年啊，但是看着他那个时候，在看着啊，昨天瞻仰仪容的时候，我的最大的领会是，不是我去怎么样，而是我去的时候，他还为我又上了一课，又为我说法，他用这么样子的清楚的，在那里欲不发说究竟意，你会了解才对。生命就是这样，那你为什么这短短的生命，各位你我们在听了这个法以后，我们要珍惜，不是这样吗？所以大师是慈悲的，最后还是让大家听到这个无声之法。所以已经我一开始念给大家听的《大般若纲要》啊，第一会的第八卷，佛告善现，我说一切法平等心为清净法。所以清净法就是不是有相的，众生有相，但是一切法无相。但我所说的一切法平等性，它是清净法，清净法非在相里头，不是从相来看的。所以圣义谛，这终究圣义谛，这一个究竟义呢，无分别无细论，没有不在相里头，就没有分别，就不是有分别。虽然我们了了分明，但是我们不起分别，虽然我们清清楚楚，但是我们不起细论。所以一切音声名字入觉，你用声音名字的这东西都是在形而下的，你碰不看，你要去接触到啊所谓的圣义谛，要去接触到所谓的平等性的清净法，那你要用语言文字，你是过不到他的啊。事实上语言文字所讲的只有那个点，所以如果各位我们知道所谓的究竟义是究竟，是生住意面，如果我的所了解的只能了解到这里，只是生住意面如幻梦泡影，如果你只是停留在这个理解上的时候，那么你不在般若里头，你是在知性的思考里头。充其量只不过是我看起来好像是这样而已，细细的去注意这个问题，而是你每一时每一刻都必须是体会到这件事情。可是体会到的却不是只有幻梦泡影，而是每一个地方都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，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，每一个地方都是如此。 而在人间的好时节里头，同时也是圣意，同时也是人间，是不二的，是不二的。那么这样子，我们希望能够是一个好时节，我们却也都回到人间来好好的生活才可以。要怎么生活？就要来人间好时节好好生活，可是你又不要执着，那你要怎么办？你看佛的说法就在这个地方又点出，好像柳暗花明又一村一样，他提出来在寺里头所谓的别境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这个人世间你想要生活的好，那你必须要注意到几个问题，因为你的人生你的生命就是一个别境，你是年龄比较年长的，是年龄年长的别境，你是年龄比较轻的，那你是年轻的别境，你是刚刚才为人父母的，你是在刚刚才为人父母的别境，你是男生，你是女生，你的工作机遇各不相同，别境通通都不相同，可是归纳起来别境有五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别境就有五个核心因素，是什么？欲、圣解、念、定、慧。要想过人间的好时节，不管你任何一个时候，用般若来觉照，用这五个来照这五个因素，欲，你想要做什么？你今年准备做什么？你今天准备做什么？这个礼拜准备做什么？不，甚至于今天晚上你准备做什么？欲，佛告诉我们的正念正行，它很抽象，但是每一个人不同的时节不同的时间，它必须很清楚。如果你明天是礼拜六，你给自己有一个计划，我准备做什么，你会笃笃当当的，你会活得很扎实，因为你有目标，你有方向，那就是欲。你说我是照郑老师讲的功课，我过年会找一天时间好好的读经。我不晓得今年过年你们有没有人读经？有，很好。我每年过年都找时间读经。我们今年读净土三经，读得很开心。所以你要找时，你想你有目标你就开心，你准备做什么你就不会纷繁。你很清楚知道自己这个心主轴要放在哪里，它就不会摇摆不定。好，那当然你每天都应该做一个定课，你的心自然就会稳得住，那就是欲。这个欲不是只有我们欲望的那件事情，它别境里头就是让我们知道要做该做的事情，那叫欲。我们应该好好的去做一些，每天都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我要做什么。你养成这个习惯，今天就丰富。你养成一个阶段，就有一个阶段时间的新的目标。你做生意也必须如此，做事业也必须如此，读书、进德、修业都是一样。你没有那个目标，没有那个欲，一定不行的。大家看清楚，不同年龄、不同的东西，它就是这样。你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只剩下就是在网络上这里晃来晃去的。你看到有很多网络沉迷的人就像晃来晃去的，有的人是没上网络，但是在电视里头沉迷，可是电视是一段重复，那些东西也没什么好看，说真的，但是你的有你自己准备做什么才行啊，那是欲。我们的这个人生呢，要注意整个人生有一个自己人生的目标。你仔细想想，把自己的过去跟到现在把它整理一下，然后以后我的人生准备一个目标是什么。